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0月13号到10月1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把旧人融入到工作生活之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真正精进的大法弟子都知道，现在旧人很紧迫，也都知道抓紧时间旧人。可是我们毕竟生活在常人中，还要维持正常的工作生活，还有正常的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这些都需要时间。更不用说每天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了。对于一部分同修来说，要是每天拿出大量的时间，甚至是每周拿出大块的时间去讲真相救人，恐怕都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的做法是把讲真相救人融入到生活工作中去，就是在工作生活中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利用各种机会讲真相救人，不局限在专门的时间里。有一段时间，我在街上摆了一个小摊位，我就利用做生意的时候讲真相劝三退，每天都有收获。神运星光盘下来后，我就在摊位上面对面发神运，90%的人都愉快接受。下面写出6月10日这天的经历，与同修共勉。上午去原单位办事，先在门卫那里问了问情况，顺便讲了一会儿真相。正讲着，旁边一学生模样的男青年搭腔了，他说我们老师也给我们讲过法轮功。我问他则讲的是照课本撒谎呢，还是讲真话？他说当然是讲真话了，说法轮功好。临离开门卫室，我把他叫到一边，问他知不知道三退的事。他说知道，经常在网上看到。我又问他退没退，他说没退。我说你既然已经知道真相了，为什么还不退？赶紧退了吧。他说好，退了。他是在别处上学来看他妹妹的，妹妹也是团员，我让他帮他妹妹也退了，他欣然应允。每一次真相都不会白讲，每次讲真相都会留下印记，基础打好了，总会有结果的。这是一个接力的故事，老师、网友、我最后得救。办完事出来，在路上遇到了昔日的同事徐，他早年曾是一个有所造就的青年诗人，当选过市十大杰出青年，一度是干部培养对象。可他那种敏感多情、真诚懦弱的性格，与假恶斗横行的社会氛围格格不入，又遇到婚姻挫折，日渐颓废，自暴自弃，经常游魂一样晃来晃去。40来岁的人，胡子大长，头发花白，简直成了个小老头。我与他拉了几句家常，就直接问他三退的事，他说不知道。我简单的介绍了几句，劝他退了。他说我早就不参加组织活动了。我说你毕竟入过宣过誓，就需要表个态，真正从心里退出来，从思想上彻底与邪党划清界限。你与叉叉党那一套格格不入，所以才落到今天这般境地，你早就应该退出来了。话说到这儿，他点点头说那就退了吧。又走了没多远，碰到同年毕业分配到一起的同事孙，他现在是单位的一个科长，搭上话说了一会儿，一劝也退了，很明显是看过真相资料的。从原单位出来，又去街上摆摊，一个老太太，这几天老找我要东西，我都按批发价给她，这不又来了，这是来让我救她呀， 这回可不能再错过了。一问一说一劝退了，他连连说谢谢谢谢。我说不用谢我，谢我师父吧。下午来了个卖杏的老头，像山里人，挑着两个大筐，边走边买，走到我跟前不走了，放下筐子劝我说杏快卖完了，现在便宜，卖一块钱一斤，买点吧。买就买点吧，又是个有缘人。买完信给钱的时候，我趁势问他知不知道三退的事，他说自己是党员，没听说过三退的事。我说擦擦党坏事做尽，腐败透顶，天要灭他，赶快退出来平安。他爽快地回答好，退了。临走他又说再来给你烧点栗子，这是他表达谢意的方式了。前后不超过十句话，就这么简单。其实这一切真的都是师父在做，我们只不过有了救人的愿望和诚意而已。在我旁边摆摊是一个退休的老人，我断断续续给他讲过真相，他也能接受，可还没有退。这一会儿我看他闲了，就去与他聊天，聊着聊着就说到三退的事，这回他同意退了，并且说这才是真正的去掉精神枷锁啊。接着又揭露说现在叉叉党发展党员都是派指标的，厂里的年轻人每年必须有5%入党，完不成指标不行，如果不是这样老的死了，现在人很多都不愿加入，早完了。随后我又在卖东西时劝退了一个中专女生和一个社会青年，这天在办事摆摊时共面对面劝了12人，其中仅一人表示不幸，另两人存有戒心没有表态，其余9人退得都很轻松，其中有3个党员。我真的感觉现在的人不管明白不明白真相都在等着得救，有不少就好像有什么在后边催着一样，让他赶紧表态。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人，无缘无故就是找你说话，就是找你干这干那，而这样的人往往最好退，有时那真是3言2语就了结了。把真相融入到工作生活中去，随时随地都有机缘，随时随地都可救人。当然这也要求我们时刻都要保持正念，保持一颗慈悲之心，心态纯净，清醒理智，时刻记住自己是在做最神圣最好的事，绝不允许邪恶找借口干扰迫害，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放下大执着，提高一大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与一位农村同修切磋，很受启发，特写出他的修炼故事与同修共勉。一位农村女同修从小就喜欢唱戏，对唱戏情有独钟，26岁那年开始正式登台演出，出去办红白事，也算是方圆左近的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都要说两句好话，出去办事都有一定报酬，农村人经济条件差，也算一项比较稳定的收入，可以说他的名利情都系在这上面。他97年得法，10多年来风风雨雨的也走了过来，可就是对唱戏这件事一直放不下，也确实耽误了不少正事。同修们与他切磋不知有多少次了，总是用各种借口推脱，有时停几天，过一段时间就又依然故我，始终没有真正放下。进入2010年，在不断的学法精进中，他真正认识上来了，决定彻底放下这一执着，再也不唱戏了。这一下决心，考验马上就来了。打电话劝的，邀请办事的，专门游说的，承诺多给钱的等等都来了。这回他就记住师父说的一个不动能治万动，谁说也不动心， 当然很快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他修炼状态马上发生了很大变化，好像许多牵系自己的东西都被师父拿掉了，许多心都淡了。以前老偷懒，现在总想学法练功了。以前不知道遇事向内找，现在没遇到事知道向内找了。以前很少面对面讲真相，讲也是胆胆涂涂的，现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也坦荡从容了。他又组织村里同修每天在自己家里练功，集体学法也经常化了。近期他又主动提出买了电脑，建立家庭资料点，一朵小花以含苞待放。他的提高带动了周围同修，修炼状态都有很大变化，真是放下大执着，提高一大步啊。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圆融大法，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我地区一学法小组长期以来不能静心学法，在对法理的认识上提高很慢，对形成整体讲真相救众生反迫害造成很大损失，同修之间的间隔没有在学法中消除，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师父讲，其实释迦牟尼是讲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每一层次的法都不是宇宙中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一层次中的法在这一层次中是有指导作用的，转法轮。我在学这段法时认识到，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圆融同修就是圆融大法，因为无论层次高的或层次低的同修，他们所悟到的法理也是站在他那一层次对大法的认识，也是在宇宙大法中悟到的，所以他们也代表着那一层次中的法。因为如此，同修们就应该消除间隔，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那样我们在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才能真正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能在营救同修反迫害中形成强大的整体力量，才能真正的提高自己的修炼状态和个人修为。同修呀，不要只看其他同修的不足，因为他们也是修炼中的人，他们也在一点一点中提高，也在不断地完善着自己。只有真正按照法的标准去做，才是真正的修炼。师父讲，其实我们不管是谁什么样，只有一个法，只有遵照这个大法去做，那才是真正的标准，转法轮。师父又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人心互相碰撞，不向内找，都用人心想问题，你看不上他，他看不上他，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间隔，就合不来了，跟常人一样嘛。用正念去看问题呀，都想自己哪没做好，真的自己做好了，那对方也会看到变化，他也想自己哪没做好呀，能这样就不会出现间隔。消除间隔也是一样，同修一步法，都是一样的缘分，有什么放不下的，向对方真诚交换意见，接受别人指出的不足，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同修们不要相互排斥，互相提防，问题出现了，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对照，向内照，自己是否符合法在不同层次对自己的不同要求，去掉人心，不要以常人的领导形式，像传染病一样给整体带来干扰和破坏，不圆融大法就无法形成整体，形不成整体就有漏，有漏就势力和魔就要钻空子，给整体带来损失，对讲真相救众生修炼环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形成不了整体的主要原因就是同修看问题不在法上，用人心看问题。师父讲，了却人心恶自败，红盈二别哀，浅显认识，望同修慈悲指正。
浅说承诺，作者云飘渺。一次求一名同修给办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对他很容易，同修满口答应。于是我在一个地方苦苦等了10天不见回复，就去找他。可谁知他竟像若无其事一样说，这事你找我干啥，你去找某某给你办吧。我当时几乎惊呆了。自那以后，我开始留意同修是否言而有信。后来发现很多问题，经常有人随便许诺，事后不了了之。有时集体交流中分配送资料的负责区，有的人请完任务后也没有行动，也不告诉别人，结果别处都送完了，还得到处去找他问具体情况，再帮他完成，耽搁本地项目进程。同修间因说话不算数，也经常产生间隔。于是针对承诺问题与大家交流，我吃惊地发现观点不一样的还真有人在。有的说承诺是常人的东西，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必要遵守；有的说办不到的事就拉倒，没有必要细抠认真；还有人说承诺有啥用，它和我们修炼有啥关系，都是执着心。我认为承诺和修炼不但大有关系，而且还得认真对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所以道家讲修真养性，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难道这里边没有遵守承诺的内涵吗？我们在兑现史前的誓约，甚至修大法的本身，不也是一种承诺吗？大法弟子在遭受邪恶迫害中，受尽各种苦难，仍坚定修炼。从表面形式上看，是不是也是在坚守承诺呢？当然，修炼大法已经超越了承诺的内涵。言而无信，不守承诺，是共产邪教的最大特征之一。它贯穿在整个邪党的九大基因之中，也成了被党文化毒害的中国人当前社会的主要特征。人人危机，人人不信任，人人不可靠。因此，诡诈、奸猾、不择手段、丧尽天良应运而生。不管你重不重承诺，承诺却时时贯穿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做生意要讲信誉，交朋友要以诚相待，教育子女要说话算数，国与国之间要遵守契约，夫妻之间要遵守婚姻和承诺等等。有群体生活的地方，就不会离开承诺。一个人为什么要言而无信呢？还不是因为一些私欲或利益之心的驱使，或是因懒惰、妒忌、仇恨等心理，而不把答应人家的当回事。其实承诺并不是单纯的道德规范，信守承诺是源自于人的本性中的东西，是带有真善忍宇宙特性的。因此失信于人才良心不安，现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已经不把承诺当回事了。有人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或喜好才决定是否遵守承诺，但无论怎样，一个言而无信的人都不能算作好人，这是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在中国古代，信守承诺几乎是主导人类社会的主流，言而无信的人都被称为小人。秦末汉初，楚国人季布因一生从未失信于人，他以侠义为名，答应人的事一定办到，信守诺言，被时人称为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可见古人对承诺的重视，几千年的文明史，信守承诺的典范比比皆是。吴有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悲歌，文有张骞出使，苏武牧羊等等，数不胜数。为了一个正义的承诺， 在古代经常有人宁可牺牲性命而不出卖良心，宁可家破人亡也不负他人所托。因此讲受人所托，忠人之事。这些古代先贤都在用他们的本性，用他们的生命履行承诺，也是为众生得法在奠定道德文化，可见承诺的重要。为什么退出中共邪党还要写声明呢？为什么大法弟子还要兑现誓约呢？可见在上界生命看，承诺仍然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大法弟子面对承诺就更不同，因为有大法做指导，我们的承诺将更高尚，是升华的关系，而不是不用遵守的关系。即便因客观条件限定，我们却是无法办到的承诺，我们也应该尽快向当事人言明，以求得当事人的谅解。真有特殊情况需要放弃时，也是大法来衡量，权衡了事情的轻重缓急，意义重要与否，而不能用个人利益之心来决定是否兑现承诺，更不能轻易许诺。因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我们遇事用大法来衡量，如果自己的许诺是对众生有益，对正实法或修炼有正面意义的，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履行。反之，如果没有正面意义，我们将不能兑现。比如曾向迫害大法的恶人写下过什么不修炼之类的推翻先前承诺的承诺，或与旧势力签的约，我们就可以不遵守，因为这种承诺是破坏法的，危害众生的。宇宙大法造就了一切，包括承诺本身，因为旧宇宙将彻底解体，包括与旧势力的承诺本身也将不存在。大法弟子将成就新宇宙生命，就应该遵守与师父定下的承诺，一切听从师父安排。我们维护大法本身，就是在兑现神圣的承诺，过程中体现了对众生的慈悲。
不怕矛盾，时时向内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又找到自己身上一个问题，就是思想中总有种类似被害妄想的机制，让我怕吃亏，怕被骗，怕被耍，遇到什么事总怕变成那个倒霉的人。比如我是个开店的，平时遇到一些令人感觉来者不善的顾客，通常心里会有点烦躁，一边嫌弃他们，一边担心自己被算计。早上做了一笔生意，却做得很不情愿，原因是那一位顾客说话有点阴阳怪气，让人摸不着头脑，令我担心自己会中圈套，怕过不多久这人就来找茬。心情烦躁之余，还在脑中设想那人来找麻烦时的一幕一幕，包括我怎么和他交涉，都在思想中演练了一番。自己想还不够，还找了丈夫说这事儿，把前因后果以及我的担忧讲了一遍，可他却表现得很麻木，完全不像我这么紧张。他的态度让我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为什么自己碰到这种事，为什么我又会那么耿耿于怀？然后发现自己思想中其实一直存在一种怕碰到不好的事的怕心，以及一种讨厌给我制造麻烦的那个人的气恨心。又联想，当自己和别人沟通不畅时，特别是对方突然冒出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话，交流不下去时，我脑中就会响起嗡的一声炸响。好像有一团物质在我头脑里急速膨胀、爆炸，充满我的大脑，令我变得暴躁、激动、易怒。回想之前不冷静的时候，头脑中想的都是怎么这么倒霉，怎么这么麻烦，不自觉地发牢骚，怨天尤人。
现在冷静下来一想，就知道这些矛盾都不是偶然的，全是因为我有这个心那个心，专门冲着我这些心来的。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在思想中念念不忘，就是因为我被其带动了。我之所以会被带动，也是因为我的心被触及了，否则我不会受到影响。师父不会允许无缘无故的事来干扰大法弟子，那么这些事为什么能干扰得了我？我必须无条件找自己，找到心性上的问题，中午发正念前便集中清理这些心和思想业，吃午饭时想起师尊的慈悲与苦心，一时间真是非常感动。记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说的，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师父等着我赶快提高，赶紧同化高层次的法理，可我却因为感觉自己受到伤害而希望师父帮我，这不正是一颗必须去掉的私心吗？我怎么能一边抓住常人中的名利情不放，一边却希望自己自动提高，从一切常人之苦中超脱出去呢？又想起前段时间店里生意不太好，自己也总在琢磨为什么生意好不起来，母亲则连续几晚跟我说谁谁家被盗了，我当时觉得奇怪，为啥老跟我说这个，后来意识到这正是针对我为钱财执着的心来的。又想被盗二字谐音被盗，是说我背道而驰呢，如今悟到我那颗执着个人利益不放的心，不就是与真善忍相背离的吗？就像昨天在转法轮读到的法理，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这个名利心越重，在常人中掉得越狠，他的功也跟着往下掉，他一看别人出了功能，他就更着急，他一味地追求功能，追求天目，追求能治病。大家想一想，这和我们宇宙中的特性真善忍相差多远呢？整个都是背离的。真正在心性上下功夫，法理清晰了，原先堵在心头的烦恼也烟消云散，同时又再次悟到，遇到任何矛盾时，如能把它看成是提高自己的好机会，这一关就容易过去，心也容易放平。假如把它当作损害自己、侵犯自己的麻烦事儿，则已经把自己降为常人了。以常人心对待矛盾，往往会把常人的观念、执着放在第一位，而不能时时用法来衡量自己的言行。所以我不要再怪别人如何讨厌，怪别人给我带来麻烦，时时刻刻向内找，不躲着矛盾，赶紧修好自己，提高上去，这才是关键所在。感谢师尊慈悲点化，弟子核实，初次写心得，个人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珍惜生命，清除党文化。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智利矿工被救，人们欢呼跳跃，像过盛大的节日。今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西人丈夫为修炼感慨地说：“看看智利营救出来的人高兴的样子，就知道人们求生的意愿有多强呀！ 人生活在这个世上多重要呀！我隐隐地感觉到自己的心灵受到了震撼，因为这句话不光因为修炼后我说不出来，而是以前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骨子里就有一个轻视生命的念头，没有对神佛的敬畏。在德国经常听到七八十岁的老人说，到了这个年龄，每活一天都是上帝对我的恩典。我脑子里想的是，那些死了的也不受罪了也不错。曾经在党文化的影响下，我根本没把生命看得有多重要。中共宣传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每次宣传夸奖一个战士为救人献出自己的生命时，我都牢记这样死才是值得的。长大后我也没把死当成什么坏事。看电影，如果是在被敌人抓住前，那个人没有选择跳悬崖什么的，我听到周围的人都是一片责怪声，怎么不去跳悬崖，宁可让敌人抓去。看到西方电影里动不动就被敌人给抓去，因而认为他们活得那么低贱，活着是可耻的，是贪生怕死。所以后来当听到我的一个亲戚说，我才不死呢，生病病得多难受我都忍着也不去死，能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我听后心里直笑话他。前一段时间过心性关过不去，心想一个人生命不得法，销毁了，什么都没有了，我肯定选择死。后来想想，这样天上的神佛肯定都会不高兴的，很自私，师父也会难过，毕竟人生难得，而且自己已得法，为什么自己就不懂得珍惜呢？找到了这种不珍惜生命心理的根源后，我决定将其从骨子里彻底根除，要像一个真正的修炼者那样珍惜自己的生命，慈悲每一个生命。因为无论是自己还是世上的每个人来在世间都是不容易的呀。
师父给我开天目，作者小何。2009年下半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与妻子同修在家看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师父讲到第二讲关于天目的问题时说，只要是在这里真正放下心来学法轮大法的人，人人都会有感觉的，力量还很大，往里边顶。我们打出专门给你开天目的功再给你开，同时也打出去法轮再给你修补。我们在讲天目的时候，只要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们人人给开，但可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清，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够看得见，这与你自身有直接关系。当时我就在想，我从1996年就开始修大法，至今已有13年了，我的天目怎么还没开？心里产生了一丝对师父讲法怀疑的念头。可是念头还没有过去，突然师父就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看见电视中的师父头发变成蓝色卷发，这就是佛的本相。我大吃一惊，非常激动，并请师尊原谅我这悟性太差的愚钝弟子。从这事我悟到了三个理。一是我们要坚信师父，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作为弟子，我们对师父讲的法不能心存半点疑虑。师父在正法轮的有所求的问题中说，你抱着有求之心，你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吗？你思想中想的是什么？在另外空间里，我的法身什么都知道，因为两个时空的概念不一样。在另外空间里看，你的思维构成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在你想之前，他都能够知道，所以你得把你不正确的思想都放弃掉。佛家是讲缘分的，大家都是缘分化来的，得到了这可能就应该你得，所以你要珍惜，不要抱着任何有求之心。此事真真确确地证实了这段法理。二是要真诚感谢浩荡师恩。师父在经文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 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是的，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点悟着我们，看护着我们，为了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如果没有师父的看护，一旦我们对大法产生怀疑，或者对师父不敬，那么旧势力就会抓住我们的漏洞，把我们推到大法的对立面去，然后迫害我们，使我们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我们怎能不真诚感谢伟大的师尊呢？三是我们要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看到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在众神的注目之下，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一丝一念一举一动都要在法上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不给旧势力留下任何把柄，让众神佩服，让师父放心，无愧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
学法中的醒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百病缠身，什么办法都用过，学过几种气功，也看过佛家的书，但总觉得懵懵懂懂的，想往生再追求一下，却怎么也找不到路。看过转法轮后，我一下明白了，这才是我要追求的。但是受无神论的影响太深，虽然在学但不精进，在迫害最严重时，很长时间看不见老师的经文，也看不到名讳，心里一片茫然。在一次过毕业关时，头晕腹胀，不能吃东西，脸像猪肝一样紫红。我躺了两天，邻居说越躺越晕，出去走走吧。虽然浑身无力，我还是出去走了一会。后来我想，既然能走，还不如练功。动功每做完一套就得歇一会。第六天一切症状消失了，可是腔子里却火烧一样痛，就吃了两片药。迹象好了，药劲过了还不行，我就去医院检查，一检查出血热。整整一个星期，又是出去走，又是练功，运动量可说不小，出血热可是连身都不让翻的。到医院检查时是第七天，上午10点，医生按按这，按按那，哪都不痛。几年过后，我才明白，如果当时我再坚持一下，可能一切就过去了。可是当时由于法理不清，竟跑医院去了。如果真是出血热，我也早完了。从入院开始就一天比一天重，到第七天我真的是连坐起来都得用人缠了。我一看不行，坚决要求出院。回来后整整一个冬天才恢复过来，这一次教训太深刻了。可是我是几年后才明白过来的，可见学法的重要性。和我有一样经历的同修们，赶紧抓紧学法吧。老师在论语中说，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我觉得我才开始明白老师这句话，而且以前做得很差，现在必须勇猛精进，真正的看住自己的一丝一念，事事向内找，做个真正的修炼人，不辜负老师的慈悲呵护。
珍贵回忆，一师父在美国第一次讲法，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2月6日得法，10月5日有幸在美国加州桑尼维尔市奥德加公园 亲自聆听师父在美国第一次讲法的学员。当我捧起当时我们和师父合影的珍藏照片，仔细端详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忆师父当年讲法的情景，回顾自己这14年所走过的修炼道路，师恩浩荡，我不禁热泪盈眶，心情无比激动。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风和日丽，彩云高照，天空格外晴朗，不知从哪儿突然飞来许多小鸟，在小亭四周的树上不停地尽情欢跳和欢唱，小亭的四周红光一片，师父正健步朝我们走来。师父是那样的年轻和英俊，我们见到了师父，师父的每一句话都打到我心灵深处，身体里产生巨大的震撼和共鸣，那种兴奋喜悦的幸福感实在难以言表。我拼命鼓掌，手掌都拍得麻木了。师父这次讲法为我以后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在得法第二天晚上突然看到一只大眼睛，第三天看到眼前旋转的大法轮，天目开了，第五天感觉小腹部位有法轮旋转，从此长转不停。每当劳累时，明显感到小腹部的法轮在急速旋转。其实每个真修的学员，师父都给下上了法轮，而我们所有法轮的根就在师父那儿。每次开法会，师父要出来前，我小腹部的法轮就转得不得了。我知道师父来了，像有这种情况的学员还不少。早期的学员中，不少人开的天目，甚至还有点小功能，但功能不是练出来的，都是在自己完全不知道的状态下师父给的，想都想不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想过，怎么可能求来？师父说，无求而自得，悉尼法会讲法，千真万确，修炼如初，必成正果。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修炼初期，学员那种对大法、对师父的坚信和感情最纯真，保持这种状态就会不断精进。由于精进，师父把有些人修了几十年甚至几世都得不到的功能一下子都给了我们。我天目开后，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象和高层空间的高级生命，元神在天上飞，我看到自己的前几世，在美国看到国内的亲戚，也看到太空站上工作的太空人，看得很清楚，有时坐着能看到高层空间的高级生命从我身边经过，当然也会碰到魔和不好的高层生命干扰，但我心不动。我的师父只有一个，李洪志，我看到了元婴、婴孩、公主以及自己的五个复元神，三男二女，听到高层空间的音乐，每隔一段时间师父就给我灌顶，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展现，能不信吗？我经常对同修说这句话，转法轮上的每一个字都千真万确。何止千真万确，转法轮上的每一个字里都是永远看不清的无数层法理，看一遍就明白一层法理，从而能提高心性，得到能量的加持，改变身体。有人感觉得到，有人可能感觉不到，再看一遍就明白更高一层的法理。师父是用表面文字这种形式让我们得到一层层的法理，那哪里只是字面上的意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天机。不看书不学法就得不到高层次的法，修不上去，所以学法很重要。我体会到，练动作是修炼，学法也是修炼，学法就是学师父的转法轮和其他经文，但要做到静心学法很难，是很高深的功夫。我也一直努力在怎样做到静心学法上下功夫。我理解静心就是学法时能排除一切杂念，除了经文什么都不想，只有静心才能融入大法，净化身心， 身体才能得到最充分的演练。同样会有在练劲功中出现的那种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感觉，和练动作一样，身体也会发生变化。但带着任何有求之心学法，真的只能是表面上读读，什么都得不到。学法最好一切顺其自然，不求数量，也不规定进度，有时间尽量多学一点，没时间就少学一点。无论在哪里，《转法轮》这本书都能展现出无边的法力，世间哪能找得到？世间哪能找到这样的书？读上百遍千遍总想读。任何一个真正想修炼有心智健全的人，只要认真仔细想想，光凭这一点就应该坚定不移地修下去，并且一修到底。师父有无数的法身，千真万确。有个同修六七岁的小孩指着我身上旋转的法轮比划，其实无论在哪里，天涯海角，我们每个真修学员的身边或背后都有师父的法身。师父的法身一直在看护着我们。我前后出过四次车祸，一次在99年720之前是来讨债的，三次在720之后是邪恶的迫害取命来的，三次在高速公路上，一次在市区，一个30多岁的妇女突然车子失控对着我的驾驶座位冲来，是邪恶操纵，不让我送大纪元报纸，四次被撞，车子撞坏，而我安然无恙，师父的法身保护着我。有个学员的车被一辆闯红灯的大货车撞上，车被撞烂，驾驶室被撞扁，而他一点没事，只是开不了门，出不来，师父的法身保护着他，警察真不敢相信，从未见过。99年720，邪党魔头对法轮功开始疯狂的残酷迫害，当时我真有一种豁出去，愿为师父上刀山下火海而在所不辞的英勇气势。就这样投身于主持正法、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洪流，至今已11个年头，一直在大法中修炼，在师父的呵护下，我坚定地走过来了。在我年老退休之前，所有在美国纽约、华盛顿、休斯顿、旧金山、洛杉矶、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和瑞士等各地的大法活动一次也没落下，当地的大法活动都积极参加，对国内发传真、打电话、寄真相资料，对世人讲真相从未间断。退休后每天坚持学法练功，按时发正念，发九瓶共产党，给国内所有亲朋好友讲真相，劝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寄真相资料，神韵演出前贴广告、发资料，以及常年累月风雨无阻地送大纪元报等，做老年人力所能及的证实法的事。我国内的亲朋好友绝大多数都已三退，有一些还是有40多年党龄、职务比较高的，有个与我很亲近的亲人还没退出邪党，因为我没做到师父所教诲的用智慧讲清真相，精进要旨二，弟子的伟大，加上亲情未去和有求之心，心性不到位，自己修得不好。14年来我牢记师父的法理，做到是修，弘迎实修，凡事只要没做到，我就认为自己没修好，或者根本没有修。修炼人都有漏，不管在什么层次都有漏，直到圆满。人人都自爱，会保护自己，也许这是与生俱来的。常人总认为自己好，自己什么都对，自己的想法要比别人好，所以总想把自己的意见让别人接受，不接受就好像自己吃了亏，甚至气得不行，彼此间的争执与争斗由此发生。我认为作为一个修炼人，如何走出常人来，首先应该修去这种对自己的执着，也就是去掉这种对自己的欢喜心，即执着自我，因为它是向内找的最大障碍，让自己封闭住自己。我认为欢喜心最难修， 嫉妒心可以逐渐的去掉，而去掉欢喜心却很难。执着自我去掉了，显示心、争斗心和其他一些不好的心也就没了，也就少除了自己向内找的障碍，从而能找到漏。所以执着自我必须不断的去，才能不断的向内找。这是我对向内找在低层次上的理解。在这14年的修炼中，不管做了什么正实大法的事也好，出了什么功能也好，我都能做到首先去掉执着自我的心，把握住自己。一个人一下子不见了这种功能出现时，我请师父锁住，我始终牢记师父的教诲：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弘迎求正法门。我相信随着正法的进程，更大的神通师父都会给我们。由于长期坚持再去执着自我上下功夫，我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比别人修得好，反而总觉得别人比我修得好。特别是对那些无私为大法付出的中青年学员，我也从来不去计较别人的不足，这种状态也许是修出来的。人老了，难免被人看不起，有时也会碰到被别的学员冷淡、不理睬、出言不逊，甚至教训，我都把这些当成好事儿，向内找，并且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过去修炼人要在常人中云游，吃很多的苦，挨饿、挨骂、受气，才能提高心性修圆满。现在在大法中修，这种机会难得，只有去掉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不好物质，心性才能真正提高。在庆祝师父在美国第一次讲法14周年之际，我说出一点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感激师恩的浩荡，同时送去对师父的问候和思念。在主持正法救度世人的最后时刻，去掉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学法实修，抓紧时间救人，兑现史前的誓约，圆满随师还。
盛开的莲，作者王浩天。上个周末，我们城市举行了大型的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海岛周边城市的同修也都纷纷赶来。活动过程中，很多民众看到集体练功的学员，便静静地站在学员的旁边比划着练习。同修精心制作的小莲花也纷纷被明白真相的世人带回家中。谢谢你们，祝你们成功，成了世人向大法弟子道别时的祝福语。看着眼前的景象，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时，随着一开口，在心的位置涌出一朵非常轻盈繁美的莲花，盛开得非常灿烂。随着大法弟子身体的运动，这朵莲花也轻盈地相应地左右摆动，那曼妙的姿态真是令人喜爱，那么的纯净。看着一朵朵从心中涌出的莲花，仿佛灵性般，在并没有谁下令指挥下，他们在瞬间合成一朵巨大圣美的莲，依然是那么的轻盈透亮，颜色细腻精美，闪闪亮亮的，耀眼非常。更奇怪的是，无论怎么看，从侧面、正面、上面、下面看，它都是千万朵，但同时又是一朵巨大的玄妙的莲，就这样不停地在我们活动的空间中运转，真是美妙呀。那轻盈的花瓣随着大法弟子讲真相时，不停地碰触着平抚着世人的心，在世人明白真相后，那花瓣的顶尖像是吐出露珠一样，非常的晶莹，瞬间便化作一朵小小的莲花，安放在世人的心上。如果有生命没有时间听真相，从我们活动的场地中匆匆一走一过，那花瓣如同生命般自动地延伸了花瓣的长度，依然恋恋不舍地依附在世人的心中。明白真相的生命，他们的心被那朵硕大繁比的莲花悄悄地安放了代表着未来美好的纯净的莲，看下去真是壮观。这些从大法弟子心中涌出的莲花合成的那朵圣莲，又在众多的过往行人世人身上栽种了朵朵善莲， 结下珍贵的善缘，千万朵莲花大大小小的纷纷轻盈地摇曳着，不同姿态，美丽非常。那场面真像是万朵盛开的莲，繁美高贵纯正，堂堂正正的以佛法造就出的新的生命的姿态展现在宇宙众生面前。盛开的莲，盛开的善念，盛开的纯善纯美，把佛法的美好再次带给了人类，带给了天地众生。
修炼体悟两则，作者涛涛。为他人着想，我发现只要童童到我家就把住电视不放，这一天就成了儿童专题节目，老伴儿只能躲到卧室去看自己爱看的节目。小孩子纯净的就像一张白纸，大人怎么做他就跟着学，这不是自私的表现吗？童童的固执霸道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这件事情的主要责任在我。为私为我是旧宇宙生命的特点，我们是大法成就的新宇宙的生命，要慈悲众生。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我们都不能做到为他人着想，还怎么样从旧宇宙中脱胎出来呢？事情虽小，却映照出我的心境。我没有时时刻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而是在一些不经意的事情上混同于常人。老伴儿虽然这事是我的亲人，可他也是大法弟子必须救度的众生啊。我和童童切磋后，他再来我家先和爷爷打招呼，几点到几点他要看哪个台的儿童节目，其他时间归爷爷。只要把法理给他讲明，童童都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打折扣。这就是生来就同化大法的小弟子的纯真。童童的纯真也激励我遇事更为他人着想。莫把家当成保护魔性的温床。有一回童童和爷爷玩耍，玩到兴头上，竟称爷爷你这个老东西。爷爷不高兴了，他意识到自己失言，马上给爷爷道歉。这事让我听到了，向内找是自己平时和老爸说话太随便造成的，还是老问题，没有时时事事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在生活中修炼，在修炼中生活。就这个问题，我和童童进行了交流。我首先检讨自己，奶奶平时能做到孝敬老人，对你妈妈照顾得尽心尽力。她马上风趣地学起她妈妈在人前夸奖我常说的一句话，天上掉下个夜明珠让我接到了，我那个婆婆全省也是数一数二的。我让她严肃点，继续往下说，在你的爸爸妈妈面前，奶奶也不失长辈的尊严，可就是和爷爷在一起有时表现得不正经。没想到她说太不正经了，这句话点醒了我，说明我的情还是放得不彻底，还是没有把老伴儿当成众生的一员去对待去救度，而是当成了亲人，影响了老伴儿对大法的不正确态度，长期未能转变。常人都具备两重性格，对外人一副面孔，对家人一副面孔，在社会上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三思而后行。在亲人面前就原形毕露，思想麻痹，既不宽容也不忍让，甚至把家当成了寻求安慰的避风港湾，在亲人面前发泄淤积的不满。其实这就是我们修炼人常说的佛性和魔性。修炼人应该时时抑制自己的魔性，增强自己的佛性。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转法轮卷二，佛性。就因为没放下情，真我的本性被埋没了。遇到家庭这个自认为可放荡的环境，喜怒哀乐暴露无遗，不自觉地把这个家当成了保护培养魔性的温床而不自知。然而正如师尊所言， 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转法轮卷二，佛性。那以后我尽量做好。
弟子交流修炼故事，城里的西罕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十余年来，在中共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小城发生了不少稀罕事，颇为令人深思。现截取数则于此，与大家共享。一，2000年4月，法轮功学员一行十多人奔赴北京上访，出发时间不长，一位法轮功学员留给家人的信被发现。此人是个机关干部，政治嗅觉敏感，害怕遭受家人牵连，马上汇报了市政法委。市政法委以为就两人进京，立即通知这两位学员的单位坐小车去拦截。结果车出发后，在省界边缘某中小城市，轿车轮胎竟然掉了多次，开车多年的老司机也迷路，转来转去干着急没办法，半夜没走出某市，一直到天明才出来。等到后来政法委发现去的是十几个人，再派车去追的时候，早已是昨日黄花了。为此事，开车的司机回到单位唠叨了好多天。此次进京非常顺利，一路无阻，直达天安门广场。回头来看，全凭大法师父的呵护啊。二，市公安局国保科有一辆旧式吉普车，那些年凡是骚扰抓捕大法弟子，国保恶警都是坐此车去的。可以说此车助纣为虐，帮着干了不少坏事。后来有一天，此车停在公安局院里，无缘无故自己着起火来，满楼的警察没一个人敢往跟前去，就这样看着烧成了一堆废铁。事后也查不出原因，为此公安局还专门布置封锁消息，害怕大法弟子知道将其曝光。真是作恶太多，心里虚，多行不义必自毙呀。三，2002年，邪恶一次迫害了5名法轮功学员，都报了劳教，企图送往劳教所进一步迫害。该5名学员交流后，认清了邪恶的企图，认识到绝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绝不允许邪恶进一步迫害，一致发正念解体邪恶阴谋。结果在送去劳教所时，有4名学员遭劳教所各种原因拒收，好好的查出了严重病状，连文盲也成了拒收的理由。无奈之下，邪恶只好丧气地拉回来，后都陆续回家。只有一名一时糊涂发错正念的学员遭留所迫害，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这次经历也显示了正念的强大威力，让邪恶也徒呼奈何。四，大概是2003年，市里一文痞官员编了一出戏，污蔑诽谤大法师父、大法弟子，让一阵剧团排练，准备拍成电影，毒害欺蒙世人，向上邀功。经数月排练熟悉后，某日市里下发通知，要求所有科级以上干部都去市广播大厅观看演出，并准备同步录像上电视。谁知大荧幕拉开，演出刚刚开始，主演突然昏倒在舞台上，赶紧拉去医院抢救。广播大厅一片哗然，议论纷纷，顷刻作鸟兽散。此消息迅速传开，引发众多人反省思考。剧团干了坏事，丧失了前途，就此解散。以后再也无人提及此事了。这才是偷鸡不成蚀把米，邀功不成反出丑。五，本市某法轮功学员家堂屋门帘上玻璃窗上有数处开放幽檀婆罗花，就是那释迦牟尼佛预言中3000年一开的圣花，共计数十朵。一日，该学员打扫卫生，不慎将其中一朵花碰断，落在手里。该学员深感惋惜，当时想：“你是神花啊，赶紧回去吧。”然后随手一弹，那朵花真就奇迹般的回到原来花茎上，好好的，似乎根本没有掉过，直到现在还长着呢，真是神花啊！另有3个学员家里也开放婆罗花。六， 一次，两个大法学员从外地往家乡运酒瓶，一车装了一车，都是编织袋装着。车正走着，忽然前面出现全副武装的特警，拦车搜查。走还是不走？经简单切磋后，他们统一了认识：我们拉酒瓶是为了救人，是在做最好的事，谁也不允许干扰拦阻。走。轮到检查他们时，特警拎起一袋酒瓶问：里面装的什么？酒瓶。一个大法学员平静地回答：什么酒瓶？赶紧走。特警看也没看，把书往车上一扔，就让他们走了。这是临县发生的事，趁便一块写出来了。看似稀奇自有因，仔细思量莫儿戏。善恶有报是天理，古今谁人能逃去。谤法害人天难容，祸到临头悔已迟。法轮大法度众生，童话净信显神奇。劝君速退邪恶党，是非了了无迟疑。
修炼路上的神奇事，作者瑞雪。记得在99年720之前，我那时在大学里读书，班里先后有几名同学走入大法修炼，我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刚看过一遍书后，我就请同学教我动功。正值盛夏夜晚，又是在平时早上他们练功的树林里，蚊虫颇多。我学习的第一套、第三套、第四套功法，还有第二套功法没有练。同学问我，是等明天练还是就今天？晚上蚊子多，而且要坚持将近40分钟，第一次怕你坚持不来。我当时意志很坚定，说练。40分钟的时间里，我初期感到胳膊、腿上、脸上到处都是蚊子，痒得钻心，越随着感受就越难受。当时我已经基本明白消业的法理，后来我索性把心一横，不管它。这样一想，瞬时看到自己是个高大的菩萨形象，具体什么模样我不知道，但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菩萨，穿着长长的古代的衣服。因为练功的小树林旁边是个几层高的教学楼，我感到当时的身体基本上和那个楼一样高。这个状态持续几秒钟就消失了。坚持练完功后回到宿舍里，粗略地数了数身上蚊子咬的包，大概有100多个左右，已经不怎么痒了。第二天基本就没事了，痕迹也很快消失了。接下来没多久，我学会了进功。晚上宿舍熄灯后，我基本上每天都练几十分钟第五套功法。一次我渐渐地入境后，真的像师父说的那样，感觉到手没了，找不到手在哪里，接下来就是腿也没了，根本体会不到腿痛，因为找不到腿去哪了。再下来脑袋也没了，只有一念知道自己在练功了。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那种感觉真奇妙。十几年的修炼路一直磕磕绊绊，很多时候不争气，做的愧对师尊、愧对众生的事情。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不配做师父的弟子，这个观念很深很深。后来在一次梦里，第一次见到师父，常人空间中从来没有见过师父。我远远地看到师父骑着一匹白马朝我这边来，我站在桥上深深地鞠躬，头不敢抬起来看师父，整个人一直往桥边退，想退到更远的地方让师父看不见我。因为我内心深处觉得我根本不配见到师父，我不配离师父那么近，我不配。这时师父的马已经到了我身边，师父低下头，用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说：不是的，不是的。我明白师父想安慰我，告诉我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激动地一直站在那里，深深地鞠躬，一直哭，一直哭。醒来后眼角都还是泪水，那些记忆都非常深刻。我知道那是师父深深的鼓励，还有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太多的业力， 虽然以后的修炼一直是闭着修，什么也看不到也感受不到，但我知道师父真的就在身边。
心正则事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我的亲戚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我已给他们讲了真相和做了三退，但我母亲娘家我还未亲自去讲过真相。原因是我小时候曾与表哥订过娃娃亲，我们到了谈婚论娶时被两家大人给拆散了，导致我真正的婚姻也出了很不该出的问题，这成了我的隐痛。我是很不愿意去那个地方，有一种说不出的苦。在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后，我知道自己有一颗很强的恨心，对导致我婚姻失败的几个当事人有怨恨心，于是就在每天的发正念时都注意除这种物质。经过一段时间，恨心好多了，这一次我决定放下一切心和后天观念，奔着慈悲去一趟母亲的娘家。我早上出门后，由于下过雨，路很不好走，又要步行去，我问自己去还是不去，最后还是决定去。没走多远，天又下起雨来，我刚好碰上一亲戚，他送给了我一把伞，我接着上路了。没走多远，雨就停了，天气预报中报的那天有大雨，可破天荒还出了一阵子太阳呢。我明白是师父的鼓励，我边走边适时贴不干胶和发资料。走到一个弯子，一个熟人向我招手，我便走进村，先给他一份资料，然后他领着我挨家挨户的发。发完后，他又主动给我带路，将我带到我母亲的老家。期间我们走的路都像在原始森林里穿一样，路难走得很，但我们终于走到了那个很偏远的湾。由于我多年没去母亲娘家，对我几个亲戚具体住在哪都不熟。我们正在观望有无人在走动时，突然田里出现一个人，正是与我订娃娃亲那一家的大表哥。我们相互打了招呼后，大表哥带我们到我另一表哥家。路上我先给我带路的表哥一份资料，然后给他讲真相，让他退了团队。到另一表哥家给他的孙子讲真相，做了三退后，我就开始在全湾几十户中发资料。发完后，表哥用摩托车将我送了一程，我就搭车回家了。整个过程很顺利，我通过这件事懂得了师父讲的修炼的人没有敌人的法理，个人所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